列王记上第九到十六章。第九章，现在呢，我们从列王记第九章开始研读。所罗门刚掌权时，主在基遍向他显现说，无论你愿我赐你什么都可以求。所罗门就向主求智慧和悟性，以管理神荣耀的百姓。神很满意所罗门王所求的，他没有求荣华富贵、长寿、敌人的性命及个人的名声。所以主说，因为你只向我求智慧与悟性，我会将你所求的赏赐给你，但我要赐的比你所求的更多。我要将尊贵、名誉与财富都丰丰富富的赏给你。在第九章里，主向所罗门王第二次显现。这时呢，圣殿经过七年的建筑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宫殿呢也经过十三年的建设而完工。在这个二十年的建设工程完成之后呢，主又再次向所罗门显现。这时候他的威望极高，因其超人的智慧和他所建立的荣耀国家而声名远播。王上的第九章第二节，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里的祷告指的是第八章中所罗门的献殿祷告。殿建好之后，在献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荣耀的祷告，他求主的眼不断看顾着殿，因为百姓有难、有瘟疫或者是战争或者被掳，他们向神的殿祷告，求主呢就垂听，应允他们的祈求，满足他们的需要。主在这里呢回答了所罗门献殿的祷告，这表明呢他已经听了他的祈求。主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我要再次指出，这是带有条件的应许，如果你像你父大卫一样行在我面前，我就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呢，这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不满足这个条件呢，神就不必守这个承诺。在英国有一帮人被称为英籍的以色列人，他们呢企图把 Anglo-Saxon 人当成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他们强调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呢是永约，他的子孙呢必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他们就假设今日的英国女王就是大卫王的直系后裔，因为神呢信守他的承诺了。他们说耶利米在被掳的巴比伦的时候曾带着一个王子逃到了埃及，然后呢再转往了英国，并在那里建立了王国，而 Anglo-Saxon 人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了。他们还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但是实际上呢，神对于所罗门的应许呢是有条件的，所罗门王却未能遵守他。主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 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你如果听从主，跟从主，你的子孙必不断有人坐在宝座上。因此呢，当他们离弃主，就被从那个地赶了出来。神呢，确实持守了他对所罗门的承诺。我在这里呢，想指出一点，就是主啊，经常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向我们提出警告。但是很多时候，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哎呀，我这方面没有问题啊，他不需要跟我讲吗？我想提醒大家，当神就你生活的任何一方面说话的时候呢，你最好要仔细的听，因为神从来不说废话。如果是他说你生活中有什么问题，那肯定就是你将面临的问题了。所罗门这个时候刚献完殿，献上了许多的祭牲，大家呢高兴的敬拜神，赞美耶和华，这是荣耀的敬拜时刻。所罗门祷告的时候，神向他说，所罗门，你若遵守我的话，跟从我，我就建立你的宝座，但是如果你弃绝我，敬拜别神。我想所罗门一定说，哎呀，主啊，你不用跟我说这个话，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其实呢，这正是问题所在。整本圣经里面，主啊似乎都在提醒人们，他们随后将面对的试探。因此，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不管在你看来神所说的是多么的遥远，似乎是永远都不可能出现，也不管你多么的自信，反正神说到你生活中的某一个特殊方面的时候，你一定要仔细听，因为圣经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你在某方面很自信的时候，就会以为，哎呀，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在这方面呢，我是不用担心什么的。其实呢，那就是你容易靠自己的领域了，因为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呢很强。保罗曾说，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就软弱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撒旦呢，通常不会在我们的软弱点上欺骗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要靠主。人呢，往往是在他最得意的地方跌倒的。在某方面呢，很强的时候，人们呢，往往就会很自信，而撒旦呢，就很容易在那一方面欺骗我们了。所以，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呢，请你务必要仔细听。尽管你当时觉得，哎呀，毫无必要，因为主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所罗门所有的宫殿都快要完工了。推罗王西兰把他所要的香柏木和金子都给了他，所罗门就将上加利利及靠近加利利海边的20座城作为礼物送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我实在不懂啊，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些个城市呢？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加布勒就是让人不喜欢的意思。西兰给所罗门120他连的金子。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并基色。所罗门的岳父 真的送了他一份礼物，派出军队攻下了基色，然后呢就将他送给了所罗门。圣经呢随后说到所罗门所建立的城市基或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也许记得他有4万匹马。以色列人攻占地土后，把原住的渔民土著都当成奴隶，以色列人呢都不用做奴隶。所罗门为法老的女儿建了一座特别的城，很明显呢他呢不太喜欢耶路撒冷，所以呢所罗门为他建了米罗城。所罗门每年3次在他为耶路撒冷所筑的坛上献燔祭，这是大节期，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这些船队啊可以到非洲去采金。所罗门在以色列各地打造金器，使以色列成了世界的黄金首府。银子在当时呢好像石头一样，他呢不觉得它有任何的价值，但是呢他很看重黄金，到各处去收集黄金。第十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我们该记得他的膳食是非常的豪华，每天都得用很多的食物来供应所罗门的家眷。一天呢，300普舍尔的细面，600普舍尔的肉，10头肥牛，20头草场的牛，还有10头上等牛和20头普通牛，100只羊，再加上母鹿啊、小鹿啊、家禽啊，每天都得如此。示巴女王看到这一切，所罗门的仆役，他桌上的摆设，无疑他桌上的一切呢都是用黄金打造的，金的盘子啊，金的杯子啊，哇，看到仆人如何来侍酒的，他又如何上神的殿敬拜啊等等，他就十分兴奋。圣经上说他就诧异的神不守舍，他只是惊叹不已啊。他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有趣的是，他看过这一切之后说，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信，没想到他们所说的还不到一半那么好的。那些能在你面前听你智慧话语的人呢，他们真是有福啊！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无疑的，这时的所罗门呢，仍在与神同行，因为他所见到的所罗门如何上殿敬拜神，他呢，仍然走在正道上。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很明显的，所罗门就是要做给他看。他看到之后呢，他赞美神说，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所罗门的一生中，此刻呢，他正走在正道上。可是很不幸的是，后来由于他不愿意顺服神了，导致他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当时呢，他还建立了海军，一直呢前往波斯湾，下到非洲东岸的象牙海岸，另一支呢前往地中海，远达英国。他呢带回来了孔雀黄金以及珍奇的植物等等。当时的所罗门真正是拥有天下财富与荣耀。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德，有趣的数字啊。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你能想象吧，300面金盾，每面重3磅，以今天的市价来核算应该值多少钱呢？他又造了一个惊人的宝座，共有6层台阶，用象牙造成，外面包裹着金金，两面呢还雕了2头狮子。他一切的银器都是用金子的，没有银的，因为当时啊，银子不值钱。他呢还有海军，一直到他师，一直到非洲，这些呢都显明了所罗门当时的荣华。第28节，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第11章，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让我们呢暂时回到《生命记》的第17章14节。远在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前400年，神就预见到人们想要一个王，所以在律法中呢，神也给了王立了一些律法。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为什么呢？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而所罗门违反了所有这些律法。第一，他增添马匹，他有40000匹马，还到埃及去买马呢。在第7节里呢，他又喜爱许多的外邦女子，他共有700个妻子，300个嫔妃。他又在耶路撒冷聚集了许多的金银，做了那些神不允许王做的事。神之所以禁止王这样做，是怕他们的心转离神。而在所罗门王的身上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心转移了神。有一句古谚语，神的骰子是惯了铅的， 这意思呢是说你不可能胜过神。神定下了诫命，你不可能违背了他的话而不遭到报应。违背了神，你就必然成了输家。虽然所罗门王既聪明又蒙福，但是他呢违背了神，结果呢正如神所说的，他的心转离了神。第三节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服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姆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他为每一位外邦妻子建造一座庙，以便他们呢可以敬拜他们本国的神。他的心没有完全向着神，他的妻妾呢使他的心呢转离了神。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大卫呢几乎灭绝了以东的男子。事实上呢，约押在那里啊滞留了6个月，就是要确保灭绝所有的男子。但是以东的一位王子哈达逃到了埃及，娶了法老的女儿，成了一个大有权势的人。听到大卫和约押死了，他就要求法老王准他回以东。法老说，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回去呢？但是哈达坚持回到了以东，带了一队男丁攻击以色列的南地，打击所罗门。另有一批人呢，在大马色骚扰所罗门，还在以色列的北边呢袭击所罗门。26节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着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1个支派，除犹大支派外，另有一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就合成了南国，北国将是另10个派组成，北国称为以色列， 南国为犹大。这就是亚西亚对耶罗波安的预言，与他将作王统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有关。所罗门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这里呢，有一本没有含在圣经里的一卷书。事实上呢，圣经提到许多书呢，都是这个圣经里没有的。如果能够找到这本所罗门记，也许啊，所罗门的生平就会更加多姿多彩一些。我们呢有箴言雅歌，他做了1005首歌，而圣经中呢只有一首雅歌。我不知道箴言里面记载了多少所罗门的箴言，他实际上一共写过3000箴言。圣经中有箴言，却没有所罗门记。这里面呢记载了许多他的智慧和所行的。此书呢如果是仍然存在，当然是很值得一读，但是这并不影响神向我启示他的旨意。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作王。第12章，罗伯安往事件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作王。那里呢，大致是全以色列地的中心，处于国家的心脏地带。罗伯安往事件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作王。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当你的父亲还在的时候呢，他向我们抽重税，我们呢受够了，你呢可不可以减税啊？罗伯安说，给我3天的时间考虑。他们说好啊。罗伯安就去找他的顾问里最年长的来咨询，他们都曾经做过他父亲所罗门的顾问。罗伯安问，哎呀，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说，你最好听他们的要求啊，减轻税收。他们所说的呢是对的，税也实在是太高了，成了百姓的重担。如果呢再不减税，百姓们就会造反了。他接着又向年轻的顾问来咨询，那些人呢都是他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说，哎，这些个人要求减税啊，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屈服，你如果这次屈服了，他们呢就会得寸进尺，你一定要坚持住。可以出去告诉他们呢，啊，你们还没有看到呢，我啊要做的比所罗门更厉害。因此呢他就出去向百姓啊恶言相向。罗伯安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他对百姓啊说恐吓的话。百姓就说，啊，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吧。以色列各支派就起来反叛。罗伯安听到百姓造反了，就逃回耶路撒冷，聚集了军队想平息叛乱。但是主对他们说，不可在当时兴起战争。因此呢，以色列就分成了两国，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北国就成为以色列。很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好王，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拜偶像的罪。南国犹大呢，有几个好王，也有一些不好的王，但是北国连一个好王都没有。南国至少有一些好王，带来了犹大的复兴。两国分裂之后再也没有联合过，北国呢先灭亡，主要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罪。他们于主前500年亡于亚述人的手中。南国呢在亡于巴比伦，在被掳于巴比伦之后呢，他们曾经归回过，但是犹大国的人从没有真正的接受撒玛利亚人为他们的真正的兄弟。因为呢，撒玛利亚人呢无法拿出家谱来证明他们是犹太人。 甚至在基督的时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仍然是有很大的隔阂，他们双方都宣称自己敬拜的地方才是正确的。撒玛利亚人在世间，亚伯拉罕建第一座祭坛的地方了，敬拜。他们声称基利星山是唯一可以敬拜神的地方，而犹太人呢却说不对，敬拜神呢应当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直到基督时代，他们中间仍有很大的冲突。以西结预言论及以色列的重建，我们呢有幸能够目睹它的实现。他预言神要把这些干燥分散的枯骨啊，重新在这地聚集，重建一个国度。他看到一只是约瑟，一只是犹大。事实上呢，不再是两只了，而是一只了。所以对以色列的预言是神要重建以色列国，而这个事呢在1948年就成就了。他们的国家不再分裂，再也没有南国和北国之分了，只有一个国家一个王。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国呢就是如此，历史呢不再重演了，因为神应许的是一个以色列国。摩门教的约瑟·史密斯说，那只约瑟杖写的是他的名字，他要把摩门经带给所有的人。如果你信他所说的话，那我想你就无话不信了，应当联系上下文来读经。我很诧异居然有人能够相信他。耶罗波安成了以色列国的王，他建了世界，这城原已存在，他是在原城的外围再围上了一道墙，其残垣今日仍然存在。他还建了庇努伊勒，他心里想啊，恐怕这个国仍归大卫家。这名呢，如果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罗伯安，那我呢就有麻烦了。所以呢，他做了两个金牛犊，并在但建了一座祭坛，位于在该国的最北边，是约旦河的起源地，一个很美的地方。另一座呢就设在南边的伯特利，离耶路撒冷呢不到20英里。他在南北两地设了偶像金牛犊，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崇拜牛呢是来自于埃及的异教风俗。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呢，摩西在山上停留甚久，百姓以为他不回来了，就去见亚伦说，为我们造个神吧，我们好敬拜他，因为呢我们不知道摩西到底如何了。亚伦就叫他们把所有的金子金耳环拿来，做了一座金牛。等到摩西手捧着两块写着神律法的石板下山，哎呀，他听到跳舞唱歌的声音，他见到百姓在敬拜金牛的邪行，气得就把那两块石板呢摔得粉碎。这石板上有神亲自写的十诫，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神，第二诫呢就是不可为自己建造任何偶像来拜等等。他们当时就违反了头两条诫命，他们还没有拿到诫命呢就犯规了。摩西气得摔碎了石板，又把金牛犊磨成了粉混在了水中，叫百姓们把它喝下去。他很严厉地处罚了他们。而耶罗波安在此时呢却制造了两个金牛犊放在祭坛上，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叫百姓的心转离了神。第十三章，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 在洛杉矶有一个金坛，我真想上去向着坛喊叫，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他预言说，有一王要兴起，是大卫的子孙，名叫约西亚，这是在约西亚生前很多年前就预言的。他把约西亚所要做的事都说出来，论到这些在祭坛烧香的祭司下场，为了让你知道这真是神说的话，这个祭坛呢将会一分为二，坛的灰要撒出来。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他没法用他的手了。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这从犹大王来的年轻先知所说的预言，王的手如何枯干又如何恢复啊等等，都告诉了老先知。老先知就问说，他往哪里去？他的儿子们就告诉他，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 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真是很有趣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对于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最好多多注意，倒是不必太在意人对我们说些什么。在美国呢，有一个称作牧者决定论的倾向。他们呢，要你完全顺服带领你的牧者，不论是在属灵方面还是在别的方面。他是你在主里的长者，比你成熟，年纪呢也比你大，他是你的带领者，所以呢你要完全顺服他，让他告诉你什么时候买卖房屋，什么时候买车，或者该找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也就是说，要让他来帮助你做所有的决定，照顾你和你的灵性的成长，告诉你何时做，如何做等等。而你呢，要完全的顺服他，你的十一奉献要交给他，你生命中的事都让他来决定。这有点像是金字塔的销售法。有人先起头，他带进了许多低一阶层的销售员，这些人呢，又去找其他的人作为他们底下的人。那么在上面的人呢，可以抽许多他下线人员的佣金。这种销售法呢，使在最上面的人是可以赚到很多钱。同样的，有些牧者呢也处在上层，其他呢就处在下层的牧者呢，则要给他们做十一奉献，最后呢钱财都会聚到最上层。他们在运作整件事，取得一切，让许多人呢参与到其中。而他们说，如果你的牧者叫你做什么，你一定要顺服啊，几乎是有错也要照着做。如果错了，你的牧者呢才有责任，他要对神负责嘛。你呢则是对的，因为你顺服了你的牧者，他才是因你而犯错，应该向神负责的人，因为是他要你做的嘛。如果他们读了这一段叙述，就会发现其实呢，神要我们个人为他吩咐我们当做的事情负责。主对这个年轻的先知说，你到那里不要吃那里的饼，喝那里的水，甚至要走不同的路回来。所以当这老先知找到他说，跟我回家吧，吃点饼喝点水，他就回答，不可以，主命令我不可以那样做。他说，哇，我也是先知啊，而且我比你年长，有天使来告诉我说要请你回来的。实际上呢，是老先知骗他的，他所说的呢违背神直接给他的指示，结果呢这个年轻人就违背了神给他的命令。听从主的命令，这是你的责任，神要你为此而负责任。当他在那里吃饼喝水的时候呢，实在的预言就接着老先知而说了出来，那就是他无法再回家了，神会取去他的性命。事情呢也这样成就了。耶罗波安得到神的警告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愿意的 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第十四章。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并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啊，因为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有些人以为呢，可以啊假装蒙混神，真是可笑，但是人们还是常常会这样做，他们常常装成别人来到主的面前，但是神呢却能看穿他们的假面具。在新约教会诞生的时期呢，人们呢非常火热，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把钱财拿到使徒的脚前，大家凡物公用。但是呢，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呢也卖了田产，但是呢想私下留一些给自己，他们只拿出一部分，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嘛，但是他们呢却谎称他们把所有的价钱啊银钱都拿了出来了。亚拿尼亚先到使徒彼得的跟前，那么彼得问他说，你的田产是卖了这么多钱吗？他说是的。彼得说，你为什么想骗上帝欺哄圣灵呢？你不仅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是的。有人强迫你卖吗？我没有。有人强迫你要把所有的卖的钱都拿来吗？也没有。但是你却带着一个大面具想欺骗神。亚拿尼亚当时就倒下来死了。人们刚把他抬走，他的妻子呢不知道这事儿，也把他那部分的价银啊拿到彼得的脚前。彼得问，这就是你卖田产的价银吗？哎，是的。你和你丈夫为什么同心的欺骗神呢？看，埋葬你丈夫之人也要把你抬出去。他就倒地断了气了。我想呢，我们该为今天教会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来感谢神，不然呢，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够完成整场的敬拜。我们恐怕还没有唱完那些诗歌，比如说，主啊，我竟完全献上一切，所有都归你，我的双手双脚时间金钱全给你。我想啊，我们唱到这里，有很多人就会扑倒而死了。你如果以为神是可欺的，那就大错特错。耶罗波安的妻子装成他人来见先知，那个先知呢又老又瞎，根本就看不见他穿着打扮，但是他却说，进来吧，耶罗波安的妻子，你为什么要乔装呢？我有坏消息要给你，那可是极坏的消息啊。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将属耶罗伯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伯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神在这里宣告说，是我把这一切赐给了你，祝福了你，使你成为以色列的王，但你呢，却不思一点回报，竟背离我，将我丢在背后，因你的邪恶，你和你的一家必被铲除。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伯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献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伯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可见在北国以色列历史一开始，神就预言出对他们的审判，那在450年后才应验呢。因为离弃神，敬拜偶像，他们就被分散，不能再在神赐的美地上居住。因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罗伯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间，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耶罗伯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今天呢，我们有犹大诸王的记录，就是历代志上下，然而呢，我们没有以色列诸王的记录。实际上历代志是对犹大诸王审判式的记录，而以色列诸王呢，只是偶尔在历代之中被提到，因他们与犹大诸王是在同一时期作王的。而纯粹的以色列诸王的记录呢，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耶罗伯安作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我们将来回提到北国与南国，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听，我会尽可能的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在谈论的是南国还是北国。在犹大耶路撒冷，所罗门的后裔罗伯安作王，时年41岁，他做了17年国王。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今天呢，有人想让我们接受同性恋呢，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他们施加的压力呢，可是真大， 目的呢是要这个社会完全能接受他们，他们希望没有律法能够约束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没有约束他们想在公立学校教导你们的孩子，他们呢就理所当然的有权去教他们，尽管他们的生活形态很邪恶。有一股很大的压力来要大家接受他们。事实上呢，他们是国内最强大最有组织的一个团体，政客们呢几乎无不向他们低头，因为他们在政界的力量很大。他们当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也尽力的想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圣经，狡辩说同性恋呢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形态，而我们基督徒呢应该爱所有的人，接纳所有的事情，应该完全接纳他们。在三藩市呢有一个长老教会的风情师被解雇了，因为他呢被人发现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呢反过来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教会赔偿他10万美金。他说啊，三藩市是不允许轻视同性恋者的。最后呢，法院决定不受理这个案件啊，真是感谢主。事实上呢，我们教会曾经送了一些钱给那个教会，希望他们能够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很高兴，上个星期呢，法官决定不受理这个案件，理由是呢，教会不受三藩市这条法律的约束，因为他有宪法给予的宗教自由权。如果同性恋真是神接受的事呢，神就会让我们也接受了，那神就不会在这里提到同性恋是罪恶的。当时呢，他们公开接受同性恋，这是在内地的恶行之一。后来呢，这里来了一次属灵的复兴，就是当亚撒王的时候，他在当地呢清除了同性恋。在历史上呢，这也是当地灵命复兴的一部分。当一个国家道德低落，人们沉醉在罪恶之中，甚至公开犯罪的时候，这个国家呢受审判的时间就要到了，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为我们的国家而感到害怕，我们真需要为国家祷告。我觉得教会不该恨那些选择同性恋的人，但是教会不能接纳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重生得救，转离恶行，来跟随主侍奉主。但是呢，我们无法跟他们进行直接的交通，免得沾染上他们的恶习。好，我们继续讲犹大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所有所罗门王收购来的东西，现在呢都被埃及王抢去了。一个人呢拥有许多东西的坏处呢，就是总有人想要骗取你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在黑社会里面混过日子。他告诉我，在他们中间呢，有一大笔钱总在流动着。他说，我们都知道现在这笔钱呢在谁的手中，但是当我手握这笔钱的时候呢，我真的恨透了他，因为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啊把钱弄走。最后呢，我总会上了其中一个人的当，他呢就把我的钱搞走了，但是呢他们也只能保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想把钱从他们的手里拼命的夺回来，所以呢这笔钱就在我们中间流转，我们的每一个人只能拥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就是这样彼此欺诈，就是为了短暂的握有这笔钱。当他告诉我这件事之后呢，这笔钱呢正好在他的手中，他就打开他的保险箱给我看这笔巨款。他说这笔钱呢很快就会飞走的， 迟早他们会想出一个骗局，而我呢也会上他们的当，钱呢就会被拿走了。所罗门积存了不少的宝贝，所以周围那些贪心的君王就要想办法来夺取，那些财宝呢就被夺到埃及。等到财宝到了埃及，别人就会想着法子去埃及抢夺。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呢金盾牌。所罗门的盾牌呢每面是用三磅的金子做成的，罗波安呢却把它换成铜盾牌。铜呢总是象征着审判，也是真正的神审判的开始，因为他们转离不跟从神了。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读列王记时会再一次读到的。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确实有犹大诸王的记录。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比央又名亚比雅接续他做王。这里呢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这两个王的儿子同名，为亚比央或者亚比雅，是一样的意思，以后呢都叫亚比雅。但罗波安王死了，亚比雅接续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第十五章，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就是大卫王跌倒的地方。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以后呢会再读到亚比央的。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所以亚比雅在王的时间呢很短，仍在犹大。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亚撒做王四十一年，而巴沙呢是在北国以色列做王。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这就是今日的拉玛拉啊。他呢想把它连成一个坚固的城堡，来切断运往耶路撒冷所有的供给。所以呢，亚撒就把圣殿中的金银拿出来送往叙利亚王 便哈达。他说，哎呀，我们有共同防卫条约啊，请你遵守你的承诺，请收下这些金银吧。我希望呢，你攻打以色列王巴沙。所以呢，叙利亚就攻击以色列北边格兰高地附近的但他们攻城掠地，一直打到基尼列，就是加利利海拿夫他利的境地。当巴沙听到有人侵犯以色列的北境，他就从拉玛城堡啊反击叙利亚。这时呢，亚撒就派人把屯于拉玛的建材都拿走，还用他们呢修建了几座城。巴沙王呢就再也不敢来了。这看来呢是亚撒王的良策。但是等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就会发现神为此事呢而斥责了亚撒。而且呢，历代志记载了更多亚撒有趣的事迹。他晚年呢有足疾，最后呢就是死于这个病的。在历代志中呢有一个警告，因为他呢有病求别神的帮助，因此呢死于了这一病。换言之呢，如果他真的寻求耶和华，就会得到医治。但是在晚年，他的心呢转离了神。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北国以色列。南国王位接续呢，先是罗伯安传位给儿子亚比央，做王三年，然后就是亚撒，然后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现在我们回到北国呢，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耶罗伯安是神曾经发预言攻击过的王。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这里呢有第三个叫亚比亚的人，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第16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拔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巴沙的家整个被清除了，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些书呢都没有了。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撒26年， 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沙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沙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辛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27年，辛利在德撒作王7至，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按利做以色列王。按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辛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辛利啊，不过做王几日就自杀了，元帅按利做了王。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辛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因而北国发生了内战，他们已与南国分裂，现在呢自己又发生了内乱。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撒做王6年。暗利用2塔连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老实说啊，这些人呢真可怜，他们连一个好王都没有。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呢，回去约书亚的第6章26节，在约书亚摧毁耶利哥城后，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 有兴起重修着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说，重修这个城的人呢，有祸了。立根基的时候呢，会死掉长子，安门的时候呢，就会丧掉幼子。约书亚的预言呢，在500年后应验了。约书亚的预言是在主前的1451年。主前的925年呢，伯特利人希伊勒重建的耶利哥城。他在立根基的时候呢，丧长子，安门的时候丧幼子。神的话再一次奇妙的应验。按例建了撒玛利亚城，立他为北国的首都，死后其子亚哈接续为王。撒玛利亚的古迹呢，很值得一看。当你爬上那曾经为撒玛利亚城的山，就可以看到暗里皇宫的那个遗址，以及亚哈王宫的遗址，也可以见到许多古罗马的遗址，因为罗马人呢，稍后就把他们改建成了一座罗马城。然而从撒玛利亚的遗迹里面呢，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暗里和亚哈时候的王宫，他们的遗迹呢，仍然在那里。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敬畏感。当你想到撒玛利亚城发生过多少背叛流血的事件，想到它被包围啊等等，心里面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我们读到列王记下，再深入的探讨那时候呢，亚述人呢围困了这个城，结果呢发生了种种可怕的事。有趣的是，这个地区的古迹至今呢仍然存在。事实上，旧约时期啊，圣地保存的最好的古迹就是在撒玛利亚城。好，愿神与你同在，看顾保守你，愿你借着圣灵坚强起来，愿你借着圣灵能够更了解主是如何的爱你，他的爱是如何的深，愿他能够看顾你，愿你在他里面得到力量和帮助。